见评论。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事件评论节目。本期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俄罗斯与西方的当前制裁对抗将如何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中国将如何帮助所罗门群岛确保稳定和法治，中泰两国准备用铁路连接亚洲和欧洲。关于这些话题以及其他话题，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对卫星通讯社发表独家评论。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邮轮货运数据分析公司 Refinitiv Vortex 和科普莱尔发布的报告中说，六月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增加到每天200万桶，因此俄罗斯超越沙特阿拉伯，继续保持其作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国的地位。今年上半年，印度把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增加了5倍。美国多次抱怨这种情况削弱了反俄制裁的影响，华盛顿公开拒绝购买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并积极呼吁其他国家，主要是伙伴们也这样做。对美国来说，也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放弃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即便无利可图，那么至少不算情况危机。但美国的欧洲伙伴在极大程度上指望俄罗斯石油进口，立陶宛83%的石油供应依赖俄罗斯，而芬兰的80%，斯洛伐克的74%，波兰的58%，匈牙利的43%，德国的30%石油供应也依赖俄罗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的采访时说，华盛顿无法对俄罗斯及其出口建立统一战线，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利益也相当相同，更不用说中立国家了。
它这个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刚需啊，它这个要保证这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种刚需是必须要保障的啊，要保障的。所以这个在外界有这个变化的情况下，那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尤其是对进口依赖比较大的国家，像中国和印度都是属于依赖比较大的国家，所以保证自己的刚需应该是必须的选择方面。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价格因素，更加有竞争力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商品，可能会更加受到这些因刚需而必须要采购的国家的重视和关注。从运输费用，从运输的安全程度来考虑，俄罗斯的石油对外出口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都是重要的选择。这个要根据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的情况受到这个东西的很大的影响。如果西方的制裁进一步加剧的话，那么对俄罗斯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可能会就变得更大一些，尤其是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对欧洲来说冬天不会太远了，冬天不会太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样来安排他们自己冬季的取暖以及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
7月8日周五，所罗门群岛总理索梅纳西·索加瓦雷在国家独立日之际发表讲话，对中国作为该国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伙伴表示特别感谢。他指出了中国在确保国内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索加瓦雷的节日致辞中没有提到澳大利亚。中国山东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少峰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所罗门群岛总理对中国的善意表态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引起强烈愤怒，并成为澳大利亚加强对所罗门群岛政治和外交压力的借口。尽管澳大利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但也无法妨碍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发展合作。
到底为什么来源？美、英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又推出了一个蓝色太平洋计划，可以说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外长协商以后，就到了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国家，包括斐济、唐加等萨摩亚这国家进行了访问。那么可以说给太平洋岛国这个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 特别是美国派遣印太事务的官员坎贝尔，那么多次到所罗门群岛啊，去当时在签订安全协议之前去到访，说白了就是进一步来说动佐加瓦雷政府。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所罗门群岛政府在独立日发表这样一个政治声明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可以看出，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建交以后啊，中所的关系发展，所罗门群岛政府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特别是中国就给所罗门群岛政府啊提供了各方的援助，包括人员的培训，那么获得了所方的这种认可和支持啊，它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包括美国包括台湾地区还在不断的在背后搞小动作，那么进一步影响中国与所方的发展。我想呢，随着中国与岛国之间的这种特别是与所政府的往来日益增多呢，像所方啊会进一步的啊去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为所方发展所带来的这种机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7月4日星期一结束了对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访问。在会见这些国家的总统时，杨洁篪承诺促进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同意继续在基础设施、农业和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在此情况下，杨洁篪支持莫桑比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还支持通过非洲道路解决非洲的各种问题。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基扬纳·吉伊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干涉非洲事务，并期待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杰伊奇说，非洲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非洲人自己手中，中国以非洲人的意愿为导向，不做非洲人自己不想做的事，这就是中国支持的非洲道路。它还涉及非洲的现代基础设施项目以及非洲安全与稳定领域的计划。例如，中国按照非洲联盟的计划，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提供援助。中国正在使援助接近非洲的优先需求。非洲人自己承认，中国正在做他们长期发展计划中定义的事情。中国实施了非洲人想要的那些项目。对非洲人来说，听到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互利是很重要的。中国通过这一声明发出信号，反对外部打着援助和合作项目的幌子干涉非洲事务。根据华盛顿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在至少40个非洲国家建造或翻新了186座政府大楼，大多数建设项目是通过贷款融资的，其他项目则是捐赠的。中泰会谈在曼谷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了此次会谈，双方同意尽快完成从老泰边境到曼谷段的高铁建设，这是中老泰国际铁路通道的一部分。中老泰经济走廊将使产品从泰国快速运往中国和欧洲市场成为可能。此外，双方同意进一步巩固关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中心专家叶莲娜·福姆乔娃认为，考虑到会谈是在中美对泰影响力的争夺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声明。在对泰关系些许降温后，美国非常积极地试图恢复与泰国的密切联系，宣称关系发展良好，需要发展贸易。他们在提出大量的经济理念、项目和计划，建立新的组织，但所有这些都是头脑发热的仓促尝试，是对中国在该地区所做之事的反应。美国的举措没太经过深思熟虑，很少以泰国的长期发展为目标。首先是出于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来争夺全球霸权的需要。与此同时，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不热衷与美国结成联盟，而被要求做出某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承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琴教授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泰关系不断蓬勃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他也认为，中泰合作可以成为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发展关系的典范和推动力。
中泰两国人 这一点应该说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历史上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那这个两国外长这种会谈的话，对今后的双边关系应该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地区国际形势啊，地区形势啊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关键时之后的啰嗦，这个双方能够对一些这个地区形势啊，一些这个双边的合作做一些沟通、一些交流，那应该来说对整个两国的这个关系应该来说这个是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中泰两国的这经贸合作，应该说它基础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这个一些领域像进展还是比较快的，今后应该来说在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合作前景还也是比较好，特别是像泰国这个这几年它也比较重视这个数字经济发展啊，还有这个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就在这块一些新的领域应该来说还是有一些合作的这样一个空间。总的来讲应该来说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好。那肯定是因为泰国是在这个东盟的话，它是第二大经济体嘛，它是印尼，所以它在整个的东盟这个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当中，它实际上它地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中泰的原来这个合作基础是这样子，然后这原来的一些合作领域也比较广，特别是最近几年在一些数字经济啊，还有一些新的一些领域下，它也都在这个中国和东盟这个合作的这个前面。我觉得应该来说，这个它对这双边合作应该来说，它能够起一个示范作用。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事件评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